难处，服侍中的难处，所以他忍耐，他劳苦，都是和他这样的盼望密切相关的。他相信神给所说的话，每一句都是真实的。那这样的盼望紧紧地支撑着他的人生。我们要再来仔细看看保罗的盼望到底是什么。我们先来看完美世界的盼望，在十五章二十三节讲到，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，再后末期到了，那是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于父神，因为基督必要作王。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，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保罗的盼望不仅是自己的改变，而是这个世界彻底的改变，彻底解决人类的罪，国家之间的敌对，人与人之间的仇恨，完全公义和慈爱的主最终要来掌权。然后不是有这个问题的总统，不是那个有问题的主席，世界将是一个完美的王最后来掌权，是我们可以完全信赖的生命的主来掌管这个宇宙。他要结束这个混乱充满痛苦的世界，死亡和苦难将被彻底解决。所以保罗说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于父神，那是崭新的国度，那是一个新天新地，那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，那是一个真正和平的年代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没有伤害，没有饥饿，没有贫穷，没有一个精神有缺陷的，没有一个抑郁病人，没有一个病人，没有一个人再会死去，一切相信他的都在那永恒的天国里生活。想一想，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个世界最终会被神改变的盼望，我们会如何呢？我们可能盼望这个世界会更好，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可能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改变这个世界上来，这个会让我们失望。我们会被这个败坏的世界把我们的信心带下去，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盼望建立在某某的政治人物上，建立在某个国家上，它都会令我们沮丧。在2018年8月10号，有个人叫理查·罗素，叫 Richard Russell， 他从西雅图的塔克马国际机场偷走了一架76座的客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是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地勤的人员，每天可能就是搬行李啊，然后帮助飞机啪机的那样的一个人员。然后他拿着最低的工资，每小时可能不到15美金。但是呢，他是一名飞行爱好者，之前呢他都在模拟飞行，所以他的梦想就是我要飞到蓝天上，我要开飞机。那一天他早上上班的时候，他的 T 恤上写着 The sky's no limit， 天空无极限。他就那一天出人意外的就把飞机偷走了，然后开到天上去了。当然塔台航空当局都非常紧张，马上有2架战斗机就伴随着他。他驾着飞机，在这个夕阳西下的黄昏，他飞到空中。他怎么说？哦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啊，怎么这么美呀？我要去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看看。他问塔台：奥林匹克国家啊公园还有多远？哎，你知道那里的天气现在怎么样吗？然后他说：我如果不是头晕的话，哈，我可以更好地享受这个美景。他飞机上天压力可能就失衡，然后他就头晕。当塔台人员劝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：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，我所做的一切令你们失望了，我向大家道歉，我不想毁了大家今天的这一天。然后他又怎么说，他说：我是一个 broken guy， 是一个破碎的人，我猜就像松了几根螺丝，就是在今天可能刚刚我开飞机的时候我发现的。 当塔台人员再次劝他回来的时候，他说，哎呀，我好像要没油了，下降的好快，但是呢，我还要最后的一个后空翻。他就驾驶着那个76座的客机，在美国的历史上可能应该从来都航空飞行员都没有坐过的，坐着这个飞机这样的一个360度空翻，非常的完美。最后他还说，我这样做会是无期徒刑吧，我拿着最低的工资，但是如果要加薪，我又不想给我老板找麻烦。他在那个普吉特湾区转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在无人烟的科特洛龙岛坠毁身亡，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就他自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。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这样的一个理查罗素，他一方面渴望蓝天自由的梦想，一方面又对现实的生活充满了绝望。周围的人都觉得他是挺健康的，他没有什么不正常，但是他的内心肯定是出了问题。你有没有想到，就在我们当中看起来都是很正常的人，但是我们的内心都是充满了问题，甚至充满了绝望。他选择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他选择了实现自己梦想的方式，同时运用这种方式了结了他自己的生命。当空中的交通管理员要求他做完特技后说，好了好了，你回来吧，你可以降落了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不知道怎么降落，实际上我也没有计划过如何降落。这是个悲哀真实的故事，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抗争，但是他不知道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将消除这个世界所有的不公，那里有蓝天的自由，并且那是一条路，是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所预备的一条路，一条通往永生的路。他本可以驾着他的飞机在这条路上安然降落。他没有，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坐的每个人，我们都有完美世界的盼望。愿你知道你怎么在这个世界安然降落。你可能只计划了在这个世界我怎么活得更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预备好了当你人生结束的时候你是怎么降落的吗？亲爱的朋友，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思想你的人生当如何平安的可以降落？这个答案唯有从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从圣经，从基督徒的信仰来给予我们。我们再来看复活改变的盼望。15章32节说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，所种的是秀的，复活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很多人可能目前锻炼身体的方式只有走路了，然后走完了之后你发现你又焕发了身体的活力，但是不论你多么开心，你都会发现这样的一天天你会走不动，然后当你停下来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想再走了。所以当我们衰老的时候，我们没法遮掩它，我们的白发，我们的老人斑，我们的皱纹，我们的眼袋，我们的膝盖腰背都带着疼痛。一照相的时候我们就听见姊妹赶紧说，赶紧给我开美颜，希望弟兄不要哈。我们为身体上的瑕疵感到羞辱，试图掩盖着，我们真是带着一个一天天朽坏衰老的躯体。一个85岁的老妈妈对她的儿子说，哈，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多的皱纹呢，我真是不想出去见人了。儿子心里就想说，妈妈，你忘了已经有多大的年龄了。但是人都不能接受自己的衰老，为此感到羞辱。想一想，我们一天24小时哈，我们必须要休睡几个小时， 如果睡眠不好的话，我们第二天就玩不转。所以好好的一个身体，如果一个严重的疾病下来，那我们可能就会把你打趴下。所以我们真是软弱的血肉之躯啊。但是突然有一天，当这个复活临到你的时候，我的皱纹没有了，我的老人斑没有了，我的膝盖不疼了，我的走路不瘸了，我可以跑了，我又可以打球了，我不需要降压药，我也不要打血糖的针，然后我们不会有疾病了，再也不会有衰老了，我们也不需要睡眠了哈，我们可以24小时的聚会。然后你看到你自己，哦，这是健壮的，这是荣耀的，这是没有瑕疵的身体啊，这是属于我的。你会有一个身体，那是属于永恒的，那是一个灵性的身体，然后带着光辉，我们脸上也不需要抹油了。这个会朽坏的锈的身体，然后再也不属于我们了。我们还会彼此认出来，我们的个性特点还在，我们还有吃的享受，有天上的宴席，但是有些人你不见得会认出来了。当温牧师复活那一天，当许牧师复活一天，他们是20岁的年轻小伙，你冷丁一看，你不见得能认出他来。等到他说话的时候，然后你看到许丽娟妈妈，还有另一个许妈妈，她一下子变成20岁的年轻姊妹，哇，我认不出来你是谁，哇，你一说话一听到口音，可能你就知道，哦，就是他了。当你有自己改变的确定和盼望的时候呢，你会怎样呢？上一周我去一对老夫妻那里，他们已经80岁了，两个人在一起蒸包子，整理院子，割韭菜，还种植果树哈。我看到他们走路颤颤悠悠的样子哈，我都替他们担心，哎，我说真是不显老啊，这摔了怎么办呢？但是看到他们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盼望，这样的盼望家珍会代替他们年老的恐惧，他们可以这样喜乐的生活。我说的就是这次受洗的韩爸爸，我上次看了韩爸爸韩妈妈，我让他那么开心让我很惊讶。一个老妈妈每周拄着拐杖来到教会，又坐着轮椅来到教会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天她就不需要拐杖了，那个人也再不需要轮椅了。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解决这些，你最好不要信。那应该是前年哈，大前年我们去看师母的牧师陪牧师哈，和师母，我和冯金奇丹，你知道他们多老，他们应该都90多岁了，一个眼睛不好使，一个腿脚不好使，所以开车的时候都是两个人这样互相搭配，然后他们充满了喜乐，他们跟我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天都开了，充满了喜乐。就是这样，他们每周出去，哎，去烧饼，然后还参与教会的服事，热心的为人祷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存着这样的盼望。因为当复活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有一个新的身体，那轻快鲜亮，身着浴袍，尊贵华丽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改变的盼望，我们会如何呢？我们会生活在恐惧之中，面对身体的衰老，我们充满了无奈，我们试图用宝剑找到生命的保障。我们会为长寿劳心劳力，长寿和健康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，我们会为健康而活，我们不是为着复活而预备。我们会丢了西瓜来捡芝麻。司布真讲到哈，死亡是一个已经被打败的仇敌，终有一天我们要看到它的消失。我不会害怕你，你看起来像一条龙，但是你的毒钩已经消失了。我知道你再也无法摧毁我，但是你是作为一个使者受差遣来把我带到金门的，在那里我将进入那门，看见我的救世主没有遮掩的脸，我要永远与他面对面。这是一个多么活泼的盼望。我们有完美的世界，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复活的身体，然后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面对面，他不只活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那时就真的是亲眼看见他了。然后最令你惊讶的是，主啊，我怎么会像你？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渐渐凋零走向衰亡，而是要经历一个 蜕变，走向复活。我们再来看哈，最后时刻的盼望，在15章51节讲到：“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刹时，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为号筒要响，死人要成复活，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”保罗盼望这个时刻，那是个奥秘，但是那是个确定的时刻，因为它并不模糊，有一天必要发生，它也不无限延迟，并且一天天临近。到了那个时刻会令你惊讶，因为它就在一刹时，它还是超出你的预期，并且突然的临到，在眨眼之间。当它发生的时候，它再也不会给你时间预备了。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他的选民要应声而出，又如准备多时的军队突然开拔。你的人生最伟大的时刻就到来了，所以你最好要常常盼望他。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，你不会被落下。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个最后时刻的盼望，会如何呢？我们会觉得复活是件遥远的事情，你没有紧迫感，没有热情，没有期待，我们会陷入懈怠，然后我们会不冷不热。但是别忘了，你的生命只有70-80岁，你一睡过去，也就再也没有办法为复活做准备了。而神给我们预备了未来，需要我们一生的预备，它是我们今生的使命。我们在今生在主里的劳苦不是突然的。为什么这样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呢？因为它必然是有功效的，它是有奖赏的，它是有冠冕的，它会得到你生命的主夸奖你。我们可以展开一些想象哈，即使所有的这些时刻都没有办法与之相比，想想一个人马上就要参加毕业典礼，他想象那时候他穿上这样的学士袍、硕士袍或博士袍，他要走上舞台，然后当得到这样的荣誉证书，他怀着兴奋和紧张的期待，因为那个时刻象征他过去的所有的努力和成就都告一段落，他要得到这样的一个奖状的奖赏，然后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和更广大的开始。但是这样的期待和盼望就成为他的激励和动力，帮助毕业生在面临未来的挑战时有更大的勇敢和坚定。我就盼望着我儿子哈，马上毕业，5月份就毕业了哈，到那时我就不用交学费了。然后我们再想一想，一个怀孕9个月的妈妈哈，她在盼望那个新生婴儿的那个时刻，他可能对孩子的这个外貌啊，可能他的性格，他已经产生了无尽的这样的一个联想。特别想一下啊，当要成为母亲的时候，他要抱着他的宝贝，他要给他喂奶，他要给他亲吻，然后他要教他喃喃学语，甚至他完经已经学好了，甚至学习中文的东西他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有学习英文的东西。他在努力想象那些场景，然后他也在拼命的预备一个毫无疲劳的母亲，这样的期待和盼望让他为此努力。我们再想象有一个刚刚拿到美国的签证的这样的一个人，那他期待踏上这个新的国家的时刻，他已经过数月或几年的这样的计划，包括学习，包括申请，包括筹划，他急切的要来到这样的一个国家，因为那意味着他的梦想就要开始实现了，因为他要在异国来开始新的居住生活，哪里买房，孩子去哪个学校读书，未来他就怎么样的工作，他已经都想好。正是这种期待和盼望成为他行动中的动力和支持，然后让我们更加勇敢地面对不同的挑战和风险。那我举这些例子就是要来让你来思想，当我们复活的时候，那个最后的时刻可以如这样场景一样，一样的真实。 提摩太凯勒哈，在他的十架君王中理解耶稣的生与死中讲到哈，你在基督的未来必定更美丽，你的未来比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更确定。你如果现在不能跳舞却可想跳舞，在复活的日子你的舞姿绝对是完美的。如果你现在觉得孤独，复活时你将拥有全权的爱。如果你现在觉得内里空洞，复活时你将会得到完全的满足。所以我们如今是普普通的生命，那时将要得到的是完全的救赎。那现在呢？你现在还在乎人怎样对待你吗？不会的，如此的盼望让你可以脱离许多的忧愁烦恼，然后有当下更多的勇气，更富有的牺牲和冒险精神。当你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苦境的时候，即使坐在轮椅上也没有人可以夺去你内心的喜乐和盼望。所以耶稣复活所应许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心灵，还有新的身体。不仅是人要得到救赎，神要给我们一个完美的世界。我们最终拥有的不是这个世界的身体，不是这个世界的财富，最终的家园也不是这个世界。当你认清到荣耀的未来对你而言才是真实的，这个所世界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，难以面对的疾病和痛苦，自己的死或所爱之人的死，都只是一个短暂的里程，都不是唯一和最终的结局。当你这样进入信心和盼望的时候，世界的苦难和死亡再不会恐吓你，未来的结局才是最终的真实。所以彼得前书哈一章三节就讲到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承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这里讲到为什么是活泼的盼望呢？彼得正在写信给那一代的基督徒，他们正受着非常的迫害，他们每天的生活是非常痛苦的，他们要得到一个确实的帮助。那经文中的盼望，这个希腊语的意思就是热切信心的期待，它是活跃的，它是活生生的，它是常常的响起，迫切的期待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盼望呢？因为他们太苦了，生活太艰难了。当他们来到一起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甚至没有办法来彼此来讲话。他们怎么说呢？来吧，让我们读彼得的书信，来吧，让我们读保罗的书信，来吧，让我们读启示录。当他们读着读着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们心中的盼望就一点点升起，然后心中的力量就一点点升起，心里又开始火热了。所以当他们积极的时候，他们还什么都没做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回家了，因为那个盼望从神的话语，从神的灵进入到他们的心，然后他们就怀着欢喜快乐的心回家，说今天我可以面对今天的逼迫，我可以面对今天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想跟你说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的难处越大，你的盼望就越大，当你的难处越大，你就会紧紧地抓住这样的一个盼望，盼望对你来说就更加是活泼的盼望，是真实的盼望。当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，然后在我们的心里边打上救恩的烙印，当神把他未来所预定的给我们的美景都放在圣经里的时候，那些美丽的描述你有去好好读吗？你如果没有读的话，你不会有盼望的。你如果需要有活泼的盼望，你需要好好读神给你的书信，主耶稣给你的情书，他给你勾画你的未来，那是关于你的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自己来阅读。当你阅读的时候，你不仅仅是通过理性来阅读，你通过你想象的翅膀， 然后看到神给你预备的真实，你的盼望就越来越活泼，越来越真实。所以就到我们的结束哈，那我也总结一下我的信息哈，我们要有完美世界的盼望，我们要有最后复活改变的盼望，我们要有最后时刻的盼望，并且这个盼望对我们来说是越来越真实活泼。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呢？我们就是要彼此激励这个盼望，我们要一起宣扬这个盼望，然后一起奔向这个盼望。所以愿这个复活节借着主耶稣的复活，借着他话语的应许，愿这样的盼望对你来说更加真实，并且要一天天加增。今年的复活节的盼望要大于去年复活节的盼望，这个月的盼望要大于上个月的盼望，然后今年的盼望要大于过年的盼望。然后最后我还想说，当这个世界一天天变得艰难的时候，当我们一天天衰老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借着这点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好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低头来祷告。我们在主里安静一下，这样的一个复活节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重新来面对你，面对我们复活的主。你也复活，并且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这里的你的儿女，你的百姓。主啊，我是否紧紧地抓住你的应许，进入到这样的复活的道路？主啊，我的盼望是否一天天加增，还是今天在这个世界的光景中是如此的无奈和绝望？主啊，唯有你知道，我要来到你的面前，也特别的把每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上。愿你从天上来的光来光照我们，打开那个天窗，让我们看到你赐给我们天上的美景，那个没有极限的天空是何等的美好。主啊，让我们经历它，让我们看到它，也让我们紧紧的就往这个你赐给我们的意象上去奔跑。主啊，你选召了我们，你不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着无奈的生活，如这个世人一样，你要我们有真实的盼望，活泼的盼望，你让你的教会有你的荣耀和大能，你的圣灵在这里工作，你的圣灵每天在我们里边，我们的教会是你的教会，每个人都是你的儿女和百姓，我们的家庭都是归属你的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就向你祈求，愿你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。我们也再次把我们这里的每一个朋友，他们在寻求信仰的，交托在你的手上。主啊，愿他们知道在这个人生当中当如何平安可以安然的降落。主啊，你福音的光就光照他们，你圣灵就向他们说话，你亲自来吸引他们，也要我们众人为你来成为你那荣耀复活的见证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